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根据星期三公布的9月20号到21号会议纪要，官员们同意而家更积极地提高利率，来到防止同高通胀相关的更大的经济痛苦，实施更严格的政策和对经济活动进行更严厉的限制，将是恢复物价稳定所需要。一些与会者说，特别是在当前高度不确定的全球经济和金融环境下，重要的是校准进一步收紧政策的步伐，目的是减轻对经济前景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风险。在上个月的会议上，美联储官员决定继续第三次将利率提高 0.75 个百分点，来到推动通胀下降。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在宣布加息后誓言，美联储将坚持下去，直到我们确信工作已经完成。几乎所有参加上个月会议的官员都认为，在今年还剩下的两次会议上，每次都会有大幅加息。大多数人预计，今年的利率将额外累计上升 1.25 个百分点。为了实现这一个目标，官员们可能在11月的会议上将基准利率提高 0.75 个百分点，并在12月的会议上提高 0.5 个百分点。其他官员预计在年底前将利率提高1个百分点。会议纪要还说，大多数官员表示，住房等利率敏感行业已经对美联储的政策举措做出了反应，但相当大一部分经济活动尚未表现出太多反应。在导致9月份加息75个基点的讨论中，政策制定者们表示，通胀对低收入美国人的影响尤其严重。会议纪要显示，很多与会者强调，美联储为降低通货膨胀而采取的行动太少，其代价可能大于采取太多行动的代价。会议纪要还显示，与会人员认为应将通胀率恢复到美联储 2% 的目标。有几位决策者在利率达到限制性区域时敦促谨慎行事。白宫星期三10月12号推出了一项拖延已久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写到，我们将有效地和中共治下的中国竞争，来到制约危险的俄罗斯。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有企图又越发有能力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者。白宫今个礼拜在今年3月28号提交擬議预算的同时，将国家安全战略送交国会。因乌克兰战争，白宫推迟了这一份报告的发布。这一份48页的战略内容上没有包括思维的重大转变，亦没有为拜登的外交政策引入任何重大的新准则。相反，该安全战略强调了白宫的观点，亦即是美国的领导力是克服全球威胁的关键，例如气候变化和应对独裁政权崛起方面。在战略竞争部分，报告点名中俄两国，说在美国追求一个自由、开放、繁荣和安全的世界时，我们所面临的最紧迫的战略挑战是来自于那些以修正主义的外交政策为基础进行独裁统治的大国。报告说，即使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北京亦代表着对全球秩序最重要的挑战。如果美国希望保持其全球的影响力，就必须赢得与这些大国的经济军备竞赛。在台湾海峡问题上，报告说美国将同盟友共同支持和维护台湾海峡的自由航行和和平稳定。在星期三公布的报告中，白宫说国家安全战略植根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保护美国人民的安全，扩大经济机会，来到实现和捍卫处于美国生活方式核心的民主价值观。为实现这一些目标，第一，白宫将投资令美国获得实力和影响力的来源和工具。第二， 建立尽可能强大的国家联盟，来到强化集体影响力，塑造全球战略环境，并解决共同的挑战。第三，推进军事现代化，并加强军力，令到其为战略竞争的时代做好准备。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会谈重点是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他说，俄罗斯的攻击程度是二月入侵开始以来战争最严重的升级。目前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关键时刻。自从星期一以来，俄罗斯发射了100多回导弹，在乌克兰各地打死至少26人。美国国防部长卢艾德·奥斯丁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征召了30万预备役军人，试图强迫没有训练、不知情的俄罗斯平民上前线。而与此同时，乌克兰向世界表明，一个自由民族的为其民主和主权而战的军队和军力占有上风。自星期一以来，俄罗斯使用100多回导弹进行攻击，在乌克兰各地造成至少26人死亡。普京说，下令进行新一轮打击是为了报复俄罗斯通往克里米亚的大桥被炸。此后，基辅将向西方寻求更多防空系统支持作为首要任务。美国和北约官员表示，对防空和导弹防御的支持将是星期三各国会谈的重点。这些国家自二月以来已承诺，向自星期一的袭击以来，德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所计划4套 IRIS-TSLM 的防空系统中的第一套。而华盛顿说，它将加快交付所承诺的国家先进防空系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二敦促7个集团领导人加快供应速度，帮助乌克兰建立空中盾牌。自俄罗斯大规模入侵开始以来，包括波兰和英国在内的北约国家向乌克兰提供了很多防空平台，从便携式导弹发射器到更复杂的卡车安装系统，和乌克兰自身的系统一起形成了一个复杂的保护网络。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二说，虽然他欢迎盟国最近宣布提供更先进的防空系统，但他期待更多的交货。为期3日的台湾形象展今年首度移师到华盛顿特区召开。台湾形象展是由台湾经济部、台湾国贸局和对外贸易发展协会共同举办。今年共有83家台湾指标厂商在展览中展现台湾的电动车、5G 应用、智能城市、智能医疗、航太技术以及在文化、美食等各领域的软硬体实力。星期三，负责美国国际贸易的商务部副部长玛丽莎·拉哥在致辞时说，拜登政府正是强化美台彼此在半导体供应链的韧性，以及电动车等其他先进科技领域的合作，因为台湾是美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双方对保护彼此共同价值观和经济安全有着重要承诺。他强调，这个亦是为什么美国商务部长吉拿雷蒙多和台湾经济部长和美花去年12月在彼此的共同愿景下成立了美台科技贸易与投资合作架构。目标就是推动双方在半导体、电动车、电信、网络安全及能源等领域的伙伴关系及创新，而这一些领域正是这一次台湾形象展的主要内容。而与会的台湾对外贸易协会董事长黄志芳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对于能够到美国来举办首次的台湾形象展感到非常兴奋，因为美国是台湾最好的盟友、最好的伙伴，我们希望让美国的好朋友能够对台湾留下更深刻的印象，让他们更喜欢台湾、更支持台湾和更尊重台湾。 至於拜登政府上個禮拜更新對中國芯片出口管制的行動，是不是會影響到台灣半導體產業的問題？黃志芳說，台灣尊重美國政府的決定，現在是一個情勢變化很快的時代，所以每個國家都會根據它的國家利益來做出它的決定，而台灣跟美國的合作一向非常良好，所以他不認為有太多的影響。星期三，在193個成員國的聯合國大會中，有143個國家贊成莫斯科的行為為非法，只有4個國家和俄羅斯一起投下反對票，分別是敘利亞、尼加拉瓜、朝鮮和白俄羅斯。另外有35個國家投了棄權票，其中19個來自非洲，包括南非，而印度、巴基斯坦、中共和古巴亦投了棄權票，其余國家則沒有參加投票。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隨後在一條推文中感謝這142個國家對他所說的歷史性的聯大決議的支持。烏克蘭常駐聯合國代表謝爾蓋基斯利齊亞大使亦告訴記者，投票結果令人震驚，我認為這些國家做了正確的選擇，捍衛了聯合國憲章的原則並且遵從憲章。另外拜登總統亦稱讚這一次表決，拜登說，世界壓倒性多數的國家都投票支持捍衛聯合國憲章，並譴責俄羅斯非法以武力拼吞烏克蘭領土的企圖，全世界亦顯示出他比以往都更加團結，更加堅定地要讓俄羅斯為其違反憲章的行為承擔責任。儘管人們擔心在近8個月的戰爭加劇了全球糧食、能源和通脹危機之後，國際社會對烏克蘭的支持可能會減弱，但聯合國大會的投票結果表明，國際社會在反對俄羅斯對烏克蘭戰爭的立場上，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致。歐盟駐聯合國代表團團長奧洛夫·斯科格大使在辯論後說，今日一些最熱情和最重要的聲明是由那些離開烏克蘭遙遠的小國所發生，他們表達了每個大陸板塊和每個國家的關切，以及對俄羅斯所做的事情的恐懼。